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最近 Kimi 特别火啊，甚至我们大家已经有了 Kimi 概念股了，就只要你沾了 Kimi 就涨。那为什么这么多的 LLM 的创业公司就 Kimi 给火了？而且其实 Kimi 算是后发，就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产品强调的就是他们有200万的上下文 context window。 对，简单来说就是 Kimi 能在一次交互里面处理更多的内容。那我们以前的上下文历史上最大的，我没记错的应该是 Cloud 先出的大概10万的上下文，就是 100K 的上下文。然后最近其实 Gemini Pro 1.5 才有了一个100万的一个上下文。对，而且我觉得现在 Kimi 给的这个200万应该算是全球领先了。然后一笑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为什么它这个200万就不一样？大家以前做 LM 的开源的大家都是 4K 起步，对吧？ 4K 8K 32K， 它为什么一上来就整了一个200万？包括我最近刚看了那个 OpenAI， 他们最近更新才有 128K 的上下文窗口，对，这里边还差着几十倍呢。
对，我觉得 Kimi 哈，就是算是第一个推出这种超长的上下文，特别是在国内啊，其实放到整个全球都算是第一个去做这样的事儿嘛。我觉得他确实找到了一个很强的痛点，也算是一个非常亮点吧，一个很大的差异化。我觉得这件事儿他们的那个出发点其实选的挺好的。我们先解释一下，就是这种很大很大的上下文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大家可能很多人还是主要平时在用 ChatGPT 啊，或者在做一些对话嘛。那比如说它的好处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比如你做对话类的话，那你的长上下文很长很长的话，那你的整个那个记忆的范围就更广了嘛。你可能从一个小时以前的聊天的内容到一直聊聊聊聊到现在，整个过程可能他都能够记得住，也就是对整个上下文的感知的范围就更广了。那这个肯定是当你去做 chatbot 呀这种的时候是要好很多很多了，这个是肯定的。对，这一块可能其实还没有那么强烈。那其实可能更强烈的可能比如像长文档分析，那这个就不说了，对吧？有更好的全局观，那一个文档可能超级超级的长，那以前可能像 32K 啊甚至 8K 啊那种就不说了，可能你就只能关心到一个非常非常局部的范围，你没办法去跨越一个很长的范围去做文档的分析了。对，所以这一块肯定也是有很大很大的好处了。那特别是在领域方面一定就需要一个更大的上下文了。就说什么叫领域，就是我可能现在想把大语言模型用到一个 2B 的一个专有的一个领域里面去，或者用到一个程序员的领域，或者用到一个零售的领域。那这个时候这些领域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啊，比如用到法律里面去，像法律光是那些刑法呀，中国的那些法律，或者说世界的那些法律，那些书其实都很长很厚的，我们可能根本一辈子都看不完，都学不完了。说对，说它的知识领域确实很非常非常的广，那些东西要想能够加载到你的大语言模型里面，其实都是需要更长的上下文才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的。对，那这一块我相信其实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啊，或者说业内的人士，大家其实都比较能够理解。但是还有一块就是 prompt 更长的上下文，就是让你实现更好的 prompt 是有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做支撑的。那这一块可能自己没有去动手去做过应用开发的同学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体感了。给你举个例子，那像我们去做 Podwise 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刚开始要去分析那个 transcript， 那个 transcript 因为很长嘛，你先不说我想一口气把整个播客的整个 transcript 全部加载，哪怕你现在就是分段过后拿一部分的 transcript 扔给大语言模型，但是如果你的上下文很短的时候，其实你写的那个 prompt 你不敢写的太长了，因为太长了过后一叠加就很容易超出了。那如果你的 prompt 写的太长，你可能数据部分又只能用得很短了，就你就会发现这儿它很局促， 就你就是没办法去发挥你的那个 prompt 写的很详细。那 prompt 为什么要详细？你想，特别是像你去做 transcript 分析的这种，你可能想在 prompt 里面写几个例子，对吧？要去做什么 for short 呀？那你那个例子的输入的时候，可能又是一个比较长的文本。对，这个就很糟糕。它不像你去告诉那种大语言模型说怎么去计算一加一等于二，计算这些数学方法，其实它的输入 input 和 output 其实都是很短的。但是我们这种做文本分析，你会发现你的 input 是很长的 ，input 那一部分是超级长，可能 output 也有可能会很长。所以说，你发现你的 prompt 如果真的去多写几个例子，比如说做几个 example， 多做几次 few short 的话，你会发现你的 prompt 也巨长了。对，但是呢，那样例子写得好，你的效果确实会好很多。对，所以这就是长上下文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特别是你在开发上面。当然我们刚才举的这些好处其实全部都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都是在忽略成本这个问题，我们其实都没有考虑成本，都觉得说你给我提供这么长的上下文，我就可以一通乱使用，我可以在里面塞很多很多的东西。对，其实这种做法当然它有可能效果好，但是我们全部其实都是没有考虑成本，毕竟 token 还是很贵很贵的嘛，至少今天还是很贵的。对，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未来这种token 可以变得很便宜哈，可以越来越便宜。如果能够便宜到像我们使用今天的内存，今天你加一个内存条其实并不贵嘛，便宜很多很多。对，那我们自己的一个最强的体感，那就是播客的场景嘛。刚才其实我们自己也举例了一个播客里面的一个小的场景，在 Podwise 实现那个场景。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像播客像音频转文字过后，那个文字内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长，就一个小时的音频转成文字过后，比我们普通的去看一篇公众号文章的那个文字量肯定要大很多的，因为我们平时聊天的这个文字量它的琐碎啊，或者这种肯定比你去写一篇文章那个文字的含量要大多了。对，这里面当然就是有一些废话呀，或者有些没有用的语言在里面。对，再加上海外的播客平时可能一上来都有四五个小时，所以说这个量就更大了。如果能够把这个上下文做得很长的话，那我们以后在做类似于这种播客啊这种长文分析的时候，其实可能会很方便了，能把整个内容直接扔进去就可以做到，像200万的话问题不是很大了已经。对，对，不像我们现在去做这件事儿，可能就很麻烦，你根本没办法一次处理，你可能需要各种的去分段处理啊，去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去分段去做一些聚合呀，就是这是一件很麻烦很麻烦的事情。对，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没有长上下文的支持的时候，我们自己就遇到过一个例子嘛，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一个播客节目，比如像播客里面有同一个采访的嘉宾，那个嘉宾但是在前半部分那个主播称呼他的名字，比如是名字 A， 但是在后半部分他又换了一个名字去称呼他为 B 了，就是说其实是同一个人，只是突然那个叫法的习惯不一样了，对吧？就像我可能叫龟龟，接下来一会儿又叫了他的真名另外一个名字。对，但实际上他本身是同一个人，但是呢由于我们比如今天你没有长沙新闻，你没办法把整个播客的内容扔给他的时候，大模型他也是没办法去推理出来这是同一个人，因为我们去分段的时候其实按故事给他一分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感受不到他是同一个人了已经。对
对，
他没办法去做这件事儿。对，但所以说像 Kimi 这种场景的话，他就有可能去做出这个推理这是同一个人。对，当然这个东西还是除了总结以外，它本身就是要有一点推理属性在里面的。对，当然我们提到了 ALM 的上下文嘛，长肯定有诸多的这些好处，能够让我们去发挥很大很大的空间，能够有很多的实际的落地的一些场景，可以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第二面的长上下文其实还要看两个东西，你可能给了我200万的一个上下文，那是不是200万你可能是说我 input 占了很多，那 output 可能很少，那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应用的范围就比较局限了。因为其实如果你用在对话聊天里面，你就会发现我可能刚开始给你输入的是一个文档，哎，这个 input 的 token 其实没关系，但是你说你 output 给我输出的只能是很少的一节儿，就是像那种聊天的问答，你给我一个答案，那 output 可能就很短，这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是让他给你写代码，你可能需要的 output 就会很长很长的。像我们去做播客总结也是一样的，你可能需要他能够产出更多的总结的细节的时候，那个 output 的内容可能也会很长。 对，所以说我们所有人去看今天的大语言模型的总的 token 的时候，在用它的 API 的时候，其实要特别关注这个点，就是 input 和 output 分别是多少，还是说这两个加起来比如说是200万100万啊，这种就是最好的。因为像 Gemini 1.0 的 input 很长，但是 output 就很短，只有 2K。 其实 2K 的 token 很短很短的，特别是你用来写代码的话也写不了多少代码了已经。我们可以把上下文的大小就当成计算机的一个内存嘛。那其实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内存越大的话，那我们在做应用的时候肯定就更得心应手嘛。想象一下，早期如果计算机的只有 1K 2K 的内存的时候，你能干啥？可能我们今天很多人写的应用程序都干不了，对。所以它就是这个概念。但是呢，其实从我自己的想象当中，做上下文的这个大小比计算机的内存还是要复杂很多。当然计算机内存主要是硬件嘛，那硬件可能说一款内存可能它设计好了过后，很多在芯片层面再扩展起来会容易很多相对来说。但是呢，大模型的这个 context 它的复杂在哪儿？它是要通过软件，它是通过数据通过软件去训练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实物可以随便扩展。它这个训练的东西主要是啥？就是计算嘛。那它的这个计算复杂度会非常非常的高。说其实并不是说你要输入的这个文档的太长了然后这个模型装不下，它其实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它在训练的时候你这个要求的这个上下文越长的话，那它的那个计算复杂度就会大很多。和你的长度是成二次方的关系，比如你这个上下文的长度是 1K 的话，那这个时候它的训练复杂度就要到 1K 的二次方。当然它还没有到指数级的关系，所以说还可以克服很多。如果是指数级的关系，那这个在工程上几乎是实现不了的，它就没办法去做。对，所以说在二次方的关系的时候就可以解决这个复杂度的问题。当然 Kimi 应该也没有完全去对外去讲过他们的工程上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大概看过一个他们透露了一点点的东西，回头我们把这个链接也可以贴一下。然后里面其实他们的做法里面全部是工程细节，就是拼了很多很多工程细节在解决这件事儿。对，其实总的来说这些算法呀这些东西今天其实都大差不差了都已经。当然那个杨志林他也提出了那个 Transformer XL 更大的上下文窗口这件事儿，本身这篇 paper 也是他提出这件事儿了嘛。所以他们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就是针对这个大的长下文的时候，在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工程方面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对，
刚才提到说杨志林本身也有 Transformer XL 的一篇 paper 嘛，对，然后其实他这篇 paper 在论文里面的引用数好像还挺多的。而且这一次其实你刚才有讲说这个复杂度跟 context 可能大概是一个二次方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其实越大的 context 本身它的复杂度可能就会越高，就它训练起来会越麻烦嘛。对，所以说再叠加它自己本身的这个 paper， 对，所以说这个也算是他们的一个独特优势吧。对，因为它是论文的译作嘛，对吗？这一次我也发现说其实 Kimi 它不太像是炒作，就是它有点口碑传播的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察，因为其实大部分用户他其实并不关心说你这个背后这个哥们儿是有一篇很好的论文或者怎么怎么着，大家其实关心的就是你这个东西好不好用嘛，对吧？你背景再好产品拉胯我们也不是没见过，对吧？很多很多人背景特别好产品做的也不行，对吧？那最终也是起不来的。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察，算是一轮口碑传播。
没错，说实话我的角度哈，我肯定是被口碑传播到的那一个人。对，其实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但是就是因为我确实加入了反正一些乱七八糟的群嘛，然后里面经常就有一些人会去发国内的几家大模型的一些对比啊，然后他们反正都会天天在关注这些东西，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自媒体嘛。天天一些科技博主啊这些，对，然后我看到他们那里面有很多的测试的一些案例，好像 Kimi 经常会胜出，我就觉得有意思了。对，因为我们自己也在严重依赖这件事儿嘛，所以说我的时候想去测试一下。 对，所以说我是那个时候才发现了 Kimi， 然后我去测试，我就拿着，当然我今天去测可能很多时候我会拿 Podwise 的很多场景的那个 prompt 就去测一下 Kimi， 我说看手不限能不能满足，几乎发现所有的 prompt 应该都是能够很好的过的，对，问题不是很大。对，当然它主打对外宣传的还是包括在200万之前其实它也很长了，对，也会是一个 PDF 文档都可以搞定了，这些它的宣传的从来都是简历文档，大家好像去测试的也是这些场景。对，所以它其实已经很长了。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好。 对，就是场内容方面嘛。但是呢，其实我自己体验逐渐还体验过一个最让我觉得很惊叹的一个时刻嘛，也可以称为啊哈的 moment 的联网功能。我觉得 Kim 的联网做的真的挺好。我不知道 GPT-4 哈，毕竟我没有充给他们充值还对。但是呢，像 Gemini 1.5 啊这些都是不太行的。对，在联网上面的话，应该我不知道，可能 Google 也还没开放，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对，因为 Google 毕竟我觉得联网搜索这件事儿应该对他来说不是难点，对吧？
对。
但是 Kimi 我当时去体验他，我怎么去体验他呢？我就随便问了他一个最近的问题，我说 Podwise 的创始人是谁？哎，这个问题我觉得所有的大模型应该都是不太会知道答案的，对吧？因为他确实发现他检索不到这个答案，然后我就看到他的整个搜索的过程的时候，他就给我出来了几篇文档。当然有我们自己发的那些公众号文档，我们什么三个人30天三个月、
哦 okay,
这些都检索到了。但是其中还有一篇最让我惊讶的是，他居然根据这些内容然后不断的检索推测到了另外一篇类似于在企查查上面的在杭州注册的这家公司的、信息。对，所以说我当时都觉得说，哎，我说这个体验还可以，还不错，就我觉得这个联网功能已经很强了。对，
我也看到过一些就是 Kimi 的应用场景的分享啊，刚开始那个一下提到比如说之前的 PDF 文档什么的，但是他出了这个200万上下文之后就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读长篇小说啊，就有人把这个一整本诛仙全传进去了，诛仙150万字啊，就离他的200万字还差一点点距离，150万字全部丢进去。然后呢他跟 Kimi 聊什么，就他也跟小说里面的角色对话啊，就是你这种诛仙的这个重度粉丝就很想做这个事儿，说我要跟那个小说里的角色对话。然后他还会问 Kimi 一些特别就这个小说里面边边角角的问题，或者说你要非常认真看，从头到尾看，你可能都不一定看懂了，说哎这个是怎么回事的这种问题，那 Kimi 都可以答得很好啊。所以说这个 Kimi 给他们的这种使用场景的体验就是超出期望的。那超出期望就像刚刚一下讲的，他有他自己的 aha moment， 其实超出期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播动力。你一试发现哎这都可以这么准，那我不是得到处分享一下是吧，啊这个 Kimi 居然能做到这种事情。对，然后还有一些别的使用场景，比如刚刚一下提到说简历啊，对，那之前他那个上下文没那么长的时候可能丢个几十份简历进去，但现在你就可以几百份简历一起丢进去啊，然后就让 Kimi 帮你筛选这个符合条件的，那什么条件都可以，因为是 LLM 来帮你筛嘛，不是预设条件，那什么条件都可以，对吧？你甚至可以筛一筛说哎他这个住在什么什么区域的是吧，有没有可能在那里有房子，这种反正你都可以问嘛，他筛不筛得出来是一回事，你都可以问。那因为这个无损的长上下文在，你也就不用担心他给你筛漏了，对吧？那你像 IAG 那种他可能就会给你筛漏了，但是这个有无损长上下文在他就不会给你筛漏，这就是妥妥的生产力嘛。那关键这些之前别的模型都很难做到啊，特别是在国内这个场景下。然后 Kimi 他不仅能做啊，他还免费，那一下子就火了。
对，
然后 Kimi 也是顺着这个势头做了很多投放，你现在在 B 站里面包括甚至有时候在电梯里的那个显示上面都能看到这个 Kimi 的广告啊，就火到什么程度。对对对，我现在刷 B 站经常能看到的啊。然后电梯里
有电梯广告，有啊，我还没看到电梯广告。
电梯的那个屏幕嘛，就那种动态屏幕的。就火到什么程度，就是刚刚赛特讲那个 Kimi 概念股啊，就真的挺搞笑的。就是那些概念股有什么参股了的，或者说我接入了 Kimi 的啊，就算了。还有那种什么 Kimi 办公室专用矿泉水啊Kimi 卫生间专用厕纸啊，这种也拿出来炒啊，都是 Kimi 概念股。当然这个爆火的前提就是说 Kimi 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儿啊，然后这个效果能够超出预期，我觉得这才是传播最重要的动力。
对，这个 Kimi 的这个口碑传播我们几个人应该都是被安利过的。而且 Kimi 我觉得它这个产品跟其他大模型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它是一个 2C 的产品。那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大模型首先就是有很多开源的嘛，反正这些产品基本上都是夸给你开一个发布会，发布会开完之后其实大家都是去 2B 销售的，对吧？都是去找大公司的。那你们怎么看这个路线选择问题？因为 Kimi 是 2C 嘛，绝大部分公司其实是 2B 嘛。
我觉得从 2C 场景出发啊，就去传播，让每个人都能用到，能感受到这个 Kimi 的这个魅力是很利于去传播的。特别是国内本身还很难用上 ChatGPT 啊 Claude 的情况下，对吧？你能拿出一个质量过硬的这个大模型产品，那肯定是很吸引人的。
对，
其实上面也说到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产品不好用嘛，那就都是浮云。但是产品要是特别好用，然后红花再有绿叶配的话，对吧？不就爆了吗？那你今天国内的竞争对手都还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这个大家就对大模型作为 AI 时代的这个基础设施，那我觉得价值体现还是需要上层应用场景的包装。那 Kimi 自己包了一些最通用的场景，对吧？其实就是传文件上去，然后聊这种场景。
对，
那我理解更多是用来秀肌肉、教育用户，然后包括可能获得反馈啊什么的。但是最终你说要赚钱不赚钱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靠 API。对，那但现在 Kimi 其实也已经有 API 了嘛，也有企业，就像刚刚上面说的 Kimi 概念股，对吧？又接入了那个 Kimi 的 API 的，靠 API 实际上就变成 To B 了。不论个人开发者还是企业，说我去基于 API 开发应用，我们都简单认为是 To B。 但我觉得和一般意义上的面向 To B 销售不同，我理解这更多可能是 PRG 的那种自发选择和传播。那开发者体验到了 Kimi 的能力，自然就可能会选择 Kimi 来作为他的产品背后的大模型。那说到这个呢，我们其实之前也有聊到过，就是国内 PRG 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内自下而上的决策影响是很难的，很难说哎，我这个个人用户用到了这个东西觉得好，然后影响到企业的决策购买啊。很多时候真正会去使用产品的人并不是最终决策者。但这个问题啊，在大模型这件事上我觉得会好很多。第一个呢，是因为今天 AI 赛道是个新赛道，所以大量的都是新的创业者和新的这些独立开发者，他们自己是用户的同时其实就是决策者啊，所以就不会被已经存在的这个僵化的组织架构所影响啊。说到这个 Moonshot 的创始人杨芷琳他也说过一句话，说他觉得需要一个新的组织形式来做这个事情，做大模型这种事儿，做 AGI， 就是要科研加商业要结合才能做这个 AGI。在旧组织的文化里面产生新组织是很难的啊，这也是我觉得这个虽然国内可能更明显一点，但也就是一个原因，说为什么PRG 自下而上的决策影响会比较难，因为你在旧组织里面啊要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可能就相对会说会难一点。这个扯开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大模型和今天就是你的公司要采购一个什么客服系统啊 CRM 啊包括 DevOps 平台啊，跟这种方式不一样，就是这些东西啊你要采购的话反正大差不差都能用啊，无非就是用的人抱怨多一些还是少一些的问题。但是大模型你今天说哎，我选择它是用来作为你的业务的基础设施的，那它必须得好用啊，不然你自己怎么赚钱呢？ 对吧？你要包装成你的业务证卖给别人，你这个大模型不好用，你怎么赚钱？那当然，同时这里面的前提是你这个大模型本身有明显的领先优势。如果和其他竞品比起来也是大差不差的话，那在 To B 场景下，最后可能还是会很难受。在国内可能最终还是会变成说我要去拼关系。我们看那个 Moonshot 的这个官网上啊，他有写了他的愿景，他写的是寻求将能源转化为智能的最优解。啊，这句话听起来有那么点点抽象，实际上我理解就是要去做最好的 AGI。然后他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通过产品与用户共创智能。实际上杨芷琳自己也表达过说，想要做好 AGI， 你肯定需要很大的用户量。那 2C 就是他们的理念和愿景下的一个必然选择，我要去聚很多很多的用户。对，
我总觉得今天哈，大模型在 B 端的落地的场景非常有限。然后从实际你今天去观察和很多做 B 端的人来聊，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之前还和一个专门做 B 端的人去沟通，说哎，你们去做 B 端，你们今天把大模型落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里面，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下，最后我发现说居然你要走进工厂里面，但是最后发现你做的这个东西只是工厂非常非常周边的一个小角落，就你根本没办法走进他的那个工厂的核心流程里面去。就这件事儿，就它的落地场景还是真的很有限的。对，反正我今天还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核心的那个 B 端的一个业务场景在使用 LLM 呢。但这个 B 端是要区分的嘛，就像我们曾经想过有很多大 B 啊或者 B 端的核心业务啊，还有 B 端的一些非核心业务，比如说你说你 B 端可能都在用简历筛选，对吧？那这个东西今天像用 Kimi 也好，或者说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可能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对吧？甚至还有一些做机器人客服的呀，帮你去做知识答疑啊，或者做客服，对吧？这也算是 B 端，但是呢，可能和我刚才强调的那种 B 端的核心业务它还不是一回事儿。比如说你能不能像 ERP 这类能够真的去进入到一个企业的那种生产流程啊，或者制造流程啊，或者说一些销售流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难的事情，今天在 B 端没看到，但是也有一些 B 端的人今天在讲的，说是在24年在 B 端可能会出现真正落地的应用场景，可能会在 B 端开始爆发整个大模型，那拭目以待吧。我觉得能够在 B 端做起来可能还是挺好的。嗯，从我的角度看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帮企业去改造类似于像 ERP 啊这些核心的业务流程的话，包括现在只是做简历筛选的，或者帮他画点图啊，出点海报啦，就这些的话，我觉得对一个企业来说真的只是痒点需求，还不是那种特别痛点的需求。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今天去做 2B 可能不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反正从我个人的角度，在 AI 这个角度的话，就感觉不是很好。那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软件行业的多数的技术其实都是从 2C 延伸到 2B 的。你看一下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整个数字化，其实都是 C 端，在 C 端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C 端做的异常繁荣过后，其实最后才被应用到了 B 端。所以其实多数这种数字化的技术先做 C 后做 B，其实这个路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我觉得是符合技术发展的整个路径。它并不是说一个技术好像上来是先从 B 端验证了过后最后再走向 C 端，有没有这样的技术，我觉得好像比较少吧。那回到单个产品的话，比如类似于大模型像 Kimi 这样工具型的产品，那你从 C 做到 B 那肯定是非常合理的嘛，那你可以靠用户去驱动，对吧，用户的口碑。其实我们都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产品都是这样的，就像我们曾经不断的在聊像什么 Notion 啊这些等等等等，很多工具型的产品它刚开始都是做 C 端的，然后最后我们再推出一个企业端 Team 的版本了，或者一个协同的版本了之类的企业的版本，然后再延伸到 B 端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对，就如果你真的对你的产品的体验非常有信心，那就应该先做 C 端。我们都知道其实 B 端的产品体验差一点问题不大，对，我们只需要有很强的销售，这些都不是问题，对，所以说还是做 C 端才真正考验你的产品的体验，对，行不行就非常直截了当，对，用户买不买单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行不行，这里面没有讨价还价，没有觥筹交错的那种没有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对，只有产品体验。对，再说回到 B 端怎么去做 AI 这件事哈，可能今天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人都没有找到一个好的 B 端落地的场景，但是艾森哲找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艾森哲是一家做咨询的公司嘛，对吧？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消息啊，艾森哲去年23年在 AI 咨询上的营收已经达到20亿美金。那艾森哲既不训练自己的大模型，他也不微调模型，他也不做 AI 应用，但是他就做啥，可能就是去帮企业，因为艾森哲服务了很多很多传统企业，对吧，那种非常传统的， 对， 对，给他们去讲嘛，就是应该如何用好 AI， 帮他们去消除焦虑啊这些东西，对，让他们怎么去关注 AI， 学习 AI， 用好 AI， 那 AI 可能在下一步能在你们的企业里面做一点什么东西，他就做点这种事情。你觉得这个东西和清华的麦克其实也没啥区别，对吧？
对，
对对对，他只是说人家选择卖给企业了，然后企业的付费能力又更强。对，我觉得艾森哲值得很多做 2B 的可以考虑的。对
对，所以一开始先有一个新事物之后，总是咨询的人先冲到最前面，是吧？先卖一波课。
对，本质也是麦克，卖的更高级嘛。
对，我们刚才有讲说杨芷琳嘛，她本身背景也很好嘛，然后自己也有很多就是译作很厉害的一些论文，对吧？然后他们自己的产品做的也很好，就是
对，
整个口碑传播其实做的也很棒嘛。我觉得这些也都是导致说 Kimi 这次的融资，其实在业界算是比较炸裂的嘛，外界传说是融了10亿美金，估值有25亿美金啊，其实算下来这个股权出让还是挺多的。而且据说就是大部分被阿里给拿走了，说是阿里拿了好像7.9亿还是8亿嘛。因为我自己觉得就 Kimi 这种投融资关系有点像 OpenAI 跟微软，就是 OpenAI 把钱拿了之后，因为他要去训练模型嘛，他又把大量的钱又反过来投给了微软。Kimi 拿了钱之后可能又去阿里云上买机器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关系有点像。
对， Kimi 是不是用的阿里云也不知道哈。但是我觉得阿里投这么多钱他应该会用阿里嘛，但是又有些小道消息嘛，说他用的是字节的平台， 哎，不确定哈，但这个不是重点。对 ，Kimi 现在确实很当火啊，在国内随便聊一点小道消息吧。我觉得我已经听过两三个人在讲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小道消息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对，并且里面其中有一个人的来源，我觉得很可靠。对，虽然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去讲具体是谁哈，对，就是。因为 Kimi 现在就是钱融了很多很多了嘛，然后本身杨志林他们都是90后啊，可能这一帮人都很年轻了已经，对
对，
然后可能这么多的钱突然砸在他们手上，我觉得也还是比较慌的，可能里面有部分人可能也有一些想着这么多钱砸过来能不能退出啊或者之类的，理解我们的意思啊，对吧，那这个是必然的，你可能在创业的过程中突然估值到了个独角兽啊20多亿美金了，那必然可能所有的人都想着说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退出，我能不能怎么更好的退出啊？反正这些问题肯定都会出现的嘛，因为没钱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也没有，对，当钱多了过后也会有很多问题，对，当你特别是在这利益啊分配啊或者什么上面搞不定的事儿，对，很多，对。然后 Kimi 的组织结构其实现在也不大，之前我听其中他们公司的一个投资人讲，可能那个时候是80多号人，现在应该增长应该过百了吧，但是人其实也不多，但是大家其实所有的投资人都觉得说 Kimi 这家公司的基数的问题啊产品的问题好像都不是问题，都能够很好的被解决，这一块大家都不担心，但是整个团队组织结构怎么管理这里面可能有巨多的问题我只能说年轻团队可能就是要面对这一次的组织上的一个挑战吧，对，就是我们可能能搞定很多的基数问题，但是整个组织的发展文化的形成呢，这些可能还是有很大很大的挑战要等着他们去解决的，对，所以说一家任何一家明星公司还是这句话，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的自媒体啊或者说很多的 PR 的宣传然后在它的背后可能也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存在，并不是说我们只看到了好的一面这家公司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不可能的，它背后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对，可能不是技术问题，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对，确实组织啊文化啊这些东西其实需要很长时间去建设的嘛，而且你得有一个好的规划，
对, 对,
对, 对，你不可能说我像技术问题一样我招点技术专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组织可能需要甚至需要创始人嘛，就是点点滴滴的然后不断的去做的，对，大家可能都是效仿的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挺麻烦挺困难的，而且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去搞印第骇客的一个原因嘛对吗，就是我们不想搞这个组织嘛对吧，
对对对，组织问题也搞不定吧，因为我们自己也面对过很大的组织问题嘛，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现在其实比较理解从小道消息里面听到的像 Kimi 的这些问题，其实我是很理解这种的，对，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都是会存在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会存在，
对对对，公司大了组织问题一定是存在的，对
对，
你像阿里现在也会碰到说组织文化稀释的问题嘛，对吗，一样的，
没错，对，
即使文化已经这么强了，对,
对，
而且我觉得这次阿里的这个就是领头嘛，阿里领头了这个Moonshot 月之暗面之后，我觉得就是前两天啊，就是他的亲儿子通义千问，然后因为 Moonshot 他们本身的这个 Kimi 的200万上下文不是火了嘛，然后通义千问就我感觉啊是紧急出了一个1000万上下文的，我自己感觉他们争风吃醋的意味很浓啊。就是我看到有很多人说因为通义千问这个1000万的上下文感觉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啊，就很多人说这个其实是 REG 做的，就用 REG 做的，然后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上下文，就只是一个宣传手段，具体是不是这样
具体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大家应该都不太知道哈，但是我只觉得说国内这一波感觉大家确实都在卷这个上下文的长度哈，就是不管怎么样先至少营销上不能输对吧我觉得
对对
对，营销上不能输，我觉得这个没毛病，我觉得可能国内的一贯的风气也是这个样子吧，对我只先简单的给我们的听众去科普一下什么是 RAG， 就是 RAG 这件事儿，可能我们有些听众如果不是做这一方面的可能没那么了解，对，因为 RAG 的话它其实 RAG 本身就是检索增强，对，检索本身其实就是搜索，我们要知道这个技术的本质它其实很早很早的有了，所以说我们不要看到这种名词都觉得说它是今天 AI 领域的一个什么全新的技术全新的玩意儿，觉得这个东西有多么技术的高大上，我们要对技术祛魅它没有那么高级这个东西，对对对，RAG 它的核心可能就分成两大部分嘛，一个前台部分和后台部分，那后台离线部分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就是比如将你的文档知识库 进行处理，可能比较类似于逻辑上的分块啦分片过后，然后再对这一块这一片做一个向量，做一个向量化过后，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向量给它存到向量数据库，就是说建一个，其实就是建了一个索引在这儿放着了。其实搜索里面做搜索引擎里面很多都会用到这一块的技术。对，那第二个部分，那就是那我既然在向量数据库里面把所有的文档都已经分块索引分内容进行索引存储了过后，那你再去和他去聊天做提问做查询的时候，那你就很简单了，比如你就问了一个问题，对吧 ？Podwise 是什么？那可能我就将这个问题给他做一个向量化的处理，然后再从向量库里面就去找出 Podwise 相关的一些内容，就可以检索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搜索，搜索出和 Podwise 非常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你再把这些内容和你的问题一起就生成了一个 prompt 了嘛，然后就一起提交给大模型，那大模型根据你的这个 prompt 就可以很好的去回答。Podwise 是什么这个问题呢，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事情它其实非常简单。所以说 RG 它的核心是啥，就是加载你的外部知识，其实就是做这件事儿。对，加载外部知识到一个 prompt 里面，因为我们平时去写 prompt 你会发现你没办法去加载外部知识嘛，你除了手动去复制粘贴以外，那 RAG 就可以帮你自动化的去做这件事儿。其实核心是在解决这件事儿。 对， 对，这是 RAG 的一个优势嘛。那它其实有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它里面其实缺乏全局观。你想嘛，你是就到数据库里面通过索引去检索去匹配，所以你拿到的数据其实都只是部分数据呢。
对，
你很难说关注到一个全文。比如说举个例子，我的问题刚才问的是 Podwise 是什么，那它可能会去检索 Podwise 相关的内容，然后来回答你是什么，就是这件事儿。但是如果我提的问题是从我的知识库里面给我 list 出列举出这个知识库里面提到的所有的书籍，那这件事儿对 RG 的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因为所有的书籍怎么找，你是不是要从头遍历到尾，它本身是做检索的，是做索引做搜索的，所以说这种全局性的查询方式其实它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乏力了，就没有那么好使了。对，所以这是 RG 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全局观。
我来说一下同一千问这个，就是还挺有意思的。虽然官方没有明确的说法，不过基本上我们可以判断它就是 RAG 做的。为什么呢？一个是同一千问它那个文案，它写的是支持一千万字长文档啊，它不说文本也不说上下文，它就说文档。对，然后在各种那个官方那个文档里面啊，它描述这个千问模型的时候，像 API 什么的，或者说它那个技术文档，它要描述我背后有哪些模型可以选嘛，对吧？他也没有找到这个新模型的说明啊，仍然是之前支持 32K 上下文的模型，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对吧？毕竟如果真的是模型级别的突破，怎么可能不吹一波啊？而只是说我在应用场景上给你放出来一个一千万字长文档的应用场景，不太可能。那你要说通一千问是争风吃醋啊，火急火燎的搞了这么一个一千万字长文档出来吗？啊，其实也不是啊，就是他在3月14号的时候啊，其实这个通一千问就有低调宣传过这个功能的上线啊，他在那个公众号什么的推过这个东西，但没有什么人关心，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功能上新啊，反正就是我能够一次性上传的这个文档多了一些，啊，然后 Kimi 出来之后呢，啊，各路媒体就全都把这个通一千问这个拿出来绑在一起比啊，那意思就是说，哎，你看他们急了哈，他们急了 啊，对，当然也有可能通一千问事后发现 Kimi 的这个发布之后自己主动去蹭的啊，也不一定就是媒体自己发挥的，看可能自己主动去蹭的这个。公关有可能啊，所以从我的视角来看呢，就是原本只是通一千问一次正常的功能上新啊，结果呢就和 Kimi 的这个长上下文撞车了啊，然后不管他是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反正就拿到一起去比较了，但他确实和 Kimi 的不是一回事。因为你想一下，他3月14号的时候发这个功能，如果背后真的是大模型本身的突破的话，那这个 PR 稿肯定就已经铺天盖地了，还等得到说我后面 Kimi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再来比嘛，对吧？
对对对，肯定。对，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说，从技术的发展态势上面来讲，是不是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说，这个上下文窗口肯定会越来越大，即使今天这个通一千文它本身是用 RAG 做的，对吧？那如果这个上下文窗口越来越大的话，那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其实未来就不需要 RAG 了？
对，其实 Gemini 1.5 出的时候就有人推特上喊说，哎， RAG 已死啊，但我是认为这两者就是完全不冲突，因为比如说今天这个Kimi 支持200万上下文，对吧？其实 Gemini 1.5 他们在那个研究测试的时候，1000万上下文的召回率都很高的。 但是你想嘛，就算是1000万好了，如果我要检索和推理的原始内容超过2000万，因为你如果是一个比较 open 的问题，这个互联网上的数据多了海了去了，不是一样得用 RAG 来做嘛，对吧？只不过更大的上下文让我在通过 RAG 选择内容的时候自由度更高，对吧？然后可能选择的内容的关联性也可以更强，我可以塞更多的这种关联信息进去，但是最终其实是我通过 RAG 选择的内容再塞给上下文，所以说其实这两个完全是不冲突的。那从使用场景上看的话，长上下文固然是方便，但其实也是有限制的啊。比如说长上下文大模型它速度更慢，其实而且往往是非线性提升的，就可能你这个 10K 的上下文和 100K 的上下文它反应的速度不是10倍啊，它可能要更慢啊。之前就有人测试过嘛，在那个我忘了他是在 Gemini 测试的还是在那个 Kimi 测试的，反正问一个问题要1分多钟啊才回给你，对。然后呢成本本身也高啊，不仅模型本身的 token 单价高，因为这些都是新的模型啊，它运行起来算力要求也高，它 token 的单价会高，然后因为 token 量用的多，总价就会更离谱，
没错，
它是一个乘数的关系。而且在真正的大数据量面前，这仍然是小模型罢了。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想要去搜一个比较开放的东西，你有办法把整个 Google search 的结果全部扔进一个上下文里面吗？扔不进去的。
对。
但是比如说对我们自己啊，对 Podwise 啊播客总结这样的场景来说，那首先第一个速度不是大问题，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异步处理的，
对。
然后呢数据量也不大啊，都能塞得进去，感觉就是比较合适的啊，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成本啊。那实时对话类的呢就有点可能不太行，因为一个实时对话类的你肯定希望它反应速度快一些吧，
对
啊。然后另一个，如果对话轮次多了之后，你不用 RAG 技术，你就是每次对话都把之前所有的对话上下文塞进去，那你这个 token 数量也很快就会爆炸了。还有一类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嵌入式的模型啊，因为像我们手机上可能会有一些应用，它会用一些嵌入式的模型做一些事情，不管是隐私上也好，还是性能上也好，都会有帮助嘛。那这种嵌入式模型本身都比较小，上下文窗口受限。那就肯定是需要 RAG 来作为辅助手段。
对，
然后 RAG 这项技术本身也是一直在进步嘛，包括 RAG 以前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连贯性啊，就是因为我采过来之后，比如说对同一个物体推同一个人的这个人称变化发生变化之后，我就没有连贯性了嘛。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有尝试在解决的。我觉得有个类比还挺合适的，就是内存和硬盘。那比如说我问大家，是不是我们今天内存越来越大了，硬盘就不需要了呢？答案显然不是，对吧？我们对内存的需求变大了，实际上同时我们对硬盘的需求也就变大了啊。以前可能硬盘都只有6个 G， 现在硬盘你6个 T 就很正常的事情啊。所以大家是在一起增长的。大模型的上下文长度就像内存，那整个数字世界所有的数据就是个大硬盘。RAG 是一种选择把那些数据从硬盘上加载到内存中的算法。按这个来理解的话，那我们肯定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替代关系了。啊，当然你说是不是有哪一天我 LLM 就做到几十亿几百亿长度上下文，然后推理速度飞快啊，成本低廉，嵌入式的跑在各种设备上，那我可能确实 RAG 没那么重要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没那么快。
对，我们讲 RAG 然后还有这个大的一个上下文，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一个互相补充的一个关系。就虽然 Kimi 他可能做到了200万，未来即使有人做到了1000万，可能 RAG 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很多个点需要用 RAG 去解决的。对，包括成本啊，各个角度上面去考量嘛，对吧？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看现在 Kimi 大概估值估到了25亿美金吗？对吧，大概是这样一个体量。然后我特意还去扫了一眼 OpenAI 的数据，现在 OpenAI 官方估值啊是860亿美金。然后我自己查了一下，好像有外部流出的数据是说他们23年的 ARR 做到了16亿美金左右。然后大概算了一下，就他们的估值跟 ARR 的比例大概是53倍。那 SaaS 公司经常我们用它的市销率 PS 大概算下来 OpenAI 就是50倍。啊，那对于月之暗面来讲，就是对于 Kimi 来讲的话，他们现在估值25亿美金，然后你如果按50倍去算的话，他们相当于要做5000万美金的收入才配得上这个估值。就是你们觉得说这个在国内如果 to C 的话很容易做到5000万美金吗？5000万美金其实相当于3个多亿4个亿了嘛。对，其实还是挺多的。
对，反正不容易吧，还是我觉得还是挺难的。话说现在的 SaaS 公司的估值还能估到50倍的 PS 吗？
估不到，因为现在主要是 AI 公司它本身有一定的估值溢价，
啊，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像绝大部分现在的 SaaS 公司，因为这一轮暴跌，基本上 PS 的倍数都在
十倍左右，十倍已经比较高了。
哎、那差不多，对，我觉得比较合理了。对，其实除了 Kimi 今天火了以外，其实在国内，其实我们都知道另外一个 AI 的明星公司叫黑简嘛，对吧？
对，
对，黑简，当然它主要是做海外的，所以说和 Kimi 这种专注做国内的，可能我觉得还不太一样。在同时，这刚好我觉得是一个对比。然后黑简这家公司的人数也就20多号人吧。通过今天的公开数据去查，可能今天会更多一点点了，对。但是我看了一下，去拔了一下公开数据，然后在去年年底，它的 ARR 大概在1800万的样左右，然后估值其实只有4.4亿嘛，那其实算下来也就20倍嘛，对吧？20多倍。对，我觉得这个 PS 感觉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再叠加上 A 减也是作为 AI 的这种溢价的一点空间在里面，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从数字上来看的话，从数字上这样去对比黑简呢和 Kimi 的话，那感觉黑简还是要便宜很多了。当然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没有 Kimi 的那个想象力的空间大嘛，对吧？那另外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市场里面，感觉现在处于一个我可能也需要用钱去砸一个最有希望的大模型出来。从这一个点来说的话，其实贵一点也是没关系的，对吧？对，那从 Kimi 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最大的受益者嘛，对吧？哪怕我最后是不是能成为 OpenAI 也好，或者说怎么样的也好，那我把估值能做这么高，能不能赚回5000万的 ARR， 可能这些也不重要。那最后能高价卖给阿里，那不是也很好的嘛？因为阿里本身今天就是他们最大的投资人嘛，就是最大的投资人，对。
我觉得确实啊，就是这个 Moonshot 的这个想象空间会大上很多啊，就是它不是一般的这个 SaaS 公司嘛。首先它是 AI 赛道，然后它做的呢又是大模型，
对。
然后呢，这里面包含了一种群体性的期待，就是中国也得有一个自己真正的 AI 巨头，对吧？不能是那个麦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这个 PS 里面也有市场为这种期待给出的一个溢价啊。那虽然杨志林说要做 AGI。就肯定要放眼世界全球化，他觉得说这个你要做 AGI 的话，光在一个区域一个市场里面做肯定是不行的。但我觉得 Moonshot 今天的这个融资成绩啊，很大程度上还是有一些地区的原因所在。但是呢，同时啊，还要借用杨志林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在旧组织文化里产生新组织是很难的啊。这个呢，你说哎，我在一个公司里面是怎么回事？但是公司很简单，对吧？我出来做个新公司就 OK 了。但是国内的创新环境，因为国内本身也是一个组织文化嘛，一个国家也是一个组织文化，这个市场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就不知道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利有弊吧。你在国内拿到了这么大的融资额，但是今后发展下去，国内市场会给你带来什么？不一定。但是不管怎么说，衷心希望 Moonshot 能在全球化 AGI 的竞赛中脱颖而出。或者说分庭抗礼也希望国内市场能够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有活力，让我们这些在 AI 之上做应用的开发者能够用到更好的大模型，对吧？这个也是个好事儿。
对的，而且前段时间大家不是讨论比较多的，就说中国的三大球尤其是男子的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差，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联赛的竞争程度太低嘛，然后一到国际赛场上面对手一上强度你就很容易就垮掉了。对，所以我也挺期待说 Kimi 本身能出海赚美元的。对，而且 Kimi 现在的域名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 CN 域名。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海外的消费能力它会更强一点嘛，然后竞争也会更激烈一些。而且我们今天在聊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也在传一个消息，是说 Apple 本身在国内的大模型可能在 iOS 16的时候要跟百度合作嘛，要用维新一言。对吧？所以说这个里边其实我的想法是说，为什么呢 Apple 在海外的合作里边不能说是海外的也用文心一言，对吗？那就证明你本身跟别人还是有差距嘛。对，所以说如果你只能窝里横的话，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件事儿。对，
不是个健康的市场。
对，不是一个健康的市场。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 Kimi 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出海给我们挣点美元，对吧？好吧，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那大家再见。
好，大家再见。
好，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